文明之父富兰克林。
小朋友，你怕不怕打雷喊闪电呢？古时候啊，只要是一下起大雷雨，人们就非常的害怕，因为时常听人家说呀，什么地方的大树啊被雷劈断了，谁家的牛被雷打死了，或者是哪里的房子因为雷电而起火燃烧了，造成了许多的不幸的事故。不过现在小朋友，我们可以不必害怕了，因为自从避雷针发明了以后，雷电造成的灾害就越来越少。所以只要小朋友不要在大雷雨的时候躲在空地的大树下，就不会发生危险。再高的房子只要装了避雷针，哎，也就不必担心被雷打中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发明避雷针的人呢？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位发明避雷针的伟人班哲明·富兰克林的故事。
喂，没什么好玩的，我们一起去钓鱼吧。
好啊，可是站在这里钓鱼，每次都会把鞋子弄脏，回家又要挨骂了。
是啊，上次我还被妈妈打了一顿呢。
怎么办呢？
对了，你们看，那边正在盖房子，地上堆了很多石头，我们可以用石头来建造一个小码头，站在码头上钓鱼，鞋子就不会沾到泥巴了。
这是好主意耶。
来吧，大家一起动手吧。
好，加油。
谁啊？哪来的野孩子敢偷我的石头啊？
有人来了，赶快跑，赶快跑。
不要跑。好啊，给我抓住了吧。说你是谁家的小孩，为什么要偷我的石头？
哎，怎么了怎么了？哎，发生什么事了？这位先生，这是我的儿子，他做了什么事得罪您了？
什么事？他带着一群小鬼把我盖房子的石头偷偷搬到海边去了，你说该怎么办呢？
啊，哎呀，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呢？偷人家的石头做什么？
爸爸，我只是想在沙滩上盖一座码头，这样大家钓鱼的时候就不会把鞋子弄脏了。
不论为什么，偷拿别人的东西就是不对。快跟这位伯伯说对不起，以后啊，绝对不准再做这种调皮捣蛋的事情了。
对不起，伯伯，我马上就把石头搬回原来的地方，可以吗？
哼。
小朋友，你们猜这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是谁啊？哈哈，原来这个带头偷石头盖码头的孩子就是我们故事里的主角富兰克林小弟弟。虽然就像富兰克林的爸爸所说的，偷拿别人的东西是非常不对的行为，但是由于这个小小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了富兰克林从小就很有领导的才能，并且懂得创造发明解决问题。富兰克林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大家庭中，家里面除了爸爸妈妈之外，一共有13个兄弟姊妹。他的爸爸乔西亚是一个染丝绸的工人，赚的钱很少，根本不够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所以家里头的男孩子长到了7、8岁的时候啊，乔西亚就会把他们送到了各式各样的工厂商店里头去当学徒，一方面赚点钱，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学习一些赚钱的技术。富兰克林是13个孩子中间最小的一个，所以当他的哥哥们 都离开了家去当学徒的时候，他还在家里头。
富兰克林，你已经快要八岁了，有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呢？是做木匠、铁匠，还是想到商店里学做生意？
不要，爸爸，我想要上学读书。
哎，乔西啊，你这个小儿子很有志气哦。
嘿，别开玩笑了，杰克，他会读什么书？
我会啊，爸爸，我认得很多字，街上商店的招牌我都认得，圣经里的故事我也都看得懂。
真的吗？富兰克林，你是怎么学会的？没有人教你啊？
我自己学的，有人念街上的招牌，或是神父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仔细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认，慢慢的就认得了嘛。
哎，真不错。哎，乔西啊，你这个小儿子可能有读书的天分哦。我看你啊，别送他去当学徒了，就让他进学校读书吧，说不定啊，他以后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大学者呢。
哦，真的吗？好吧，反正他的哥哥们都会赚钱了，就让他去读书吧。我想一个人的学费我应该还付得起。
就这样，在爸爸朋友的鼓励下，富兰克林呢，很幸运地进学校读书了。他知道爸爸赚的钱不容易，所以特别要努力地用功，获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富兰克林，恭喜你这次又得了第一名哦。因为你这一年来的成绩啊特别优秀，所以学校决定让你由一年级直接跳级升上三年级，这可是非常难得的特殊荣誉哦。
哇，太好了，谢谢老师，我现在就回家告诉爸爸和妈妈，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富兰克林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心里头高兴极了，立刻就往回家的路上跑，一面跑一面在想，这一年来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跳一级就等于是可以早一年毕业，省下一年的学费，对于像他们这样的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但是没有想到，在家里等富兰克林的却是一个最害怕的坏消息。
富兰克林，你回来了，爸爸正好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真巧，我也有一个消息要跟您说呢。
哦，
您要说的是什么？
是这样的，我们家啊一直没什么钱，这一年来啊供你上学读书，哎，负担实在太重了，所以我决定让你转到另外一所专门学算术和写作的学校，学费呢比较便宜，学的功课也比较有用，读个一两年就可以帮忙做生意了，你说好不好啊？
什么？爸爸，可是
听了爸爸的话，富兰克林好像被人在头上用力地敲了一棒子，心里头一片混乱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他知道比起当学徒的哥哥们，爸爸能让他进学校读书已经算是对他特别的优待了，何况家里头实在是没有钱，他又怎么能够要求爸爸勉强让他留在原来的学校呢？于是他决定把从学校带回来的好消息藏在自己的心里头，不告诉爸爸妈妈，因为这个好消息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好的，爸爸，换一个学校学一点新的功课也不错啊，我还是会好好用功的。
富兰克林忍住了心中的难过，假装很高兴地答应了爸爸，并且立刻到新学校去学习算术和写作。但是上了几天课以后啊，富兰克林发现了自己对算术一点兴趣也没有，老师上课讲的内容他也听不懂，结果到了考试的时候，他的作文获得了很高的分数，但是呢算术却不及格。
富兰克林，虽然你到这所学校来上课没有多久，但是你的写作课进步得非常快，为什么你不用学习写作的精神来学习算术呢？
白朗宁老师，真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就是对算术没兴趣啊。练习写作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快乐，但是一看到算术课本我就想要睡觉。
哦，这样啊，没有兴趣也是勉强不来的事。你就好好专心研究你喜欢的功课好了，只要你在专门的科目上有成就，算术差一点也没有关系的。
受到老师的鼓励，富兰克林恢复了信心，于是他更加努力地学习写作，连吃饭走路的时候也不断地想着作文的主题和造句的练习，日子过得是快乐又充实。
其实这所新学校也不错嘛，白养鱼老师从来不骂人，上课又认真，哇，我真是太幸运了。
快乐的日子过了一年，富兰克林已经10岁了。他的爸爸乔西亚因为觉得做染料的生意赚的钱实在是太少，所以改行开了一间制造蜡烛和肥皂的店，并且把富兰克林叫回家里头来，要他帮忙制造蜡烛和照顾店面。这一次听到了爸爸叫他离开学校的决定啊，富兰克林虽然是有一点失望，但是他不觉得特别难过，因为他已经明白了，只要自己肯努力，就算不上学也是一样可以在书本上和生活中间学到各种知识。于是他把爸爸给他的每一块钱都小心地存了起来，然后全部用来去买书。
富兰克林，你又在偷懒了。客人来买东西，你不好好招呼，只晓得躲在柜台后面看书。
啊，对不起，爸爸，我没看见客人。请问你要买什么？
给我两颗蜡烛。
请稍等一下，我去后面拿。
对了，老板，再给我两块肥皂。
哦，好的。哎，包肥皂的纸怎么不见了？嗯。就用这个包好了。
啊，爸爸，你怎么可以撕我的书？
哎呀，那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你已经读完了。哎呀，留着有什么用呢？
当然有用了，这本书是我存了好久的钱才买的，看完以后我本来可以把它卖掉再买别的书，现在被你撕破了，谁还肯买呢？
真对不起啊，富兰克林，我实在不知道。
看见富兰克林哭得那么伤心呢，乔西亚后悔极了。他这才发现，原来富兰克林是这么好学呀，让他在家里头做蜡烛实在是太委屈了。正好这个时候，富兰克林的一位哥哥杰姆斯在当了几年的印刷厂的学徒以后啊，存了钱买了一台印刷机，开了一间小型的印刷厂。乔西亚心想，印刷和文字书籍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如果让富兰克林到印刷厂去帮忙，也许对他是比较好。于是富兰克林又被送到哥哥杰姆斯的印刷厂去工作了。在那儿，富兰克林认识了一位书店的学徒，这个新朋友知道富兰克林爱读书，所以常常把店里头的书啊偷偷的借给富兰克林看。
富兰克林，这本书借给你看，可是明天早上还要还我，要不然的话被老板发现，以后要看书啊就难了。
明天早上？好吧，我今天晚上不睡觉了，明天早上一定看完了还给你。
就这样子，富兰克林白天工作，晚上拼命的努力读书，有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忍不住要再打瞌睡。但是一想到今天晚上不看完这本书，明天就要还给别人了，他又勉强自己睁大了眼睛继续的看下去。小朋友，富兰克林这种努力读书的精神，你们是不是很佩服呢？ 就因为富兰克林这么勤奋努力的用功，所以虽然是他只在学校里读了两年书，却能够获得了非常丰富的学问和知识。长大以后，富兰克林不但是因为研究雷电发明了避雷针，让全世界的人都不必再担心以雷电造成的灾害，并且靠着他丰富的学识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帮助美国人民脱离英国的统治，创建了一个独立自由的民主国家。所以小朋友，很多伟大的事业都需要有丰富的学问和知识才能够完成。像富兰克林这样因为家里头贫穷而不能够好好的上学读书，却能够凭着自己的苦读而获得了丰富的学问知识，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你们有机会到学校里头去念书，不是更应该努力用功吗？